所以我们回到本文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郑老爷的夫人王氏啊，就讲到元春要生出来，郑老爷就假郑，郑老爷的夫人王氏投胎生得公子，名唤贾珠，啊，贾珠14岁进学，不到20岁就娶了妻，生了一子，一病死了，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贾珠的这个命运。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在大年初一日就齐了，就这个小姐就是元春，生在大年初一，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我们看到这个手抄本已经改过了，已经不是最早的原始的手抄本，是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公子，他说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包，嘴里即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这就是宝玉了，啊，就是宝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贾政王夫人这个家族里面，这个宝玉的诞生，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这一块经历修炼锻炼成人形的这块顽石，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石头，现在转世变成了宝玉。而且这块玉上还有很多的字迹，然后冷子兴就跟他说，你看是不是奇怪的事。好，下面就雨村听了说这是不是奇怪的事，冷子兴就冷笑道说，大家都说奇怪，说好，如果在座的朋友哪一个人小时候生下来嘴巴里含了一块玉，我想大家这个 TVBS 什么都来访问，觉得真是奇怪的事啊，就访问，然后大家觉得这个人来历不小啊，就是你生下来竟然会嘴口中含了一块玉啊，就这样生下来一定来历不小。可是他后面讲说，大家都这样讲，那然后祖母贾母也非常疼爱他，可是有一件事发生了。中国古代有一个习惯叫做抓周，就是一个小孩子一岁的时候，满周岁的时候，父母亲在所有的亲友面前会为他准备100多件东西让他抓，看他要抓什么，那电脑啊、计算机啊、什么这个旺旺啊、什么东西的。那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经验过，可是我妈妈蛮好，她没有告诉我抓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一岁当然不太知道事情，可是如果知道是非常可怕，因为所有的大人在眼睁睁看着，好像这一刻要决定他的命运。当然这个是一个迷信，也可以说好玩，可是你可以看到贾宝玉那一年，他爸爸一定在前面放什么45斤，对不对，也一定放很多剑啊什么，至少你做武官也好，或者是护板啊，或者这个什么印官印啊这种东西，那一定最远的地方才放，希望他抓不到的。贾宝玉就啪啪啪抓了一个女人的钗环胭脂这种东西。所以爸爸从小不喜欢贾宝玉，贾政从来没有喜欢过贾宝玉，但从一岁就开始，因为他觉得将来酒色之徒。可是这种，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都觉得恐怖到极点，就是一个父母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孩子的命运好像在那里，因为你说他迷信，可是父亲真的受影响，因为贾政后来始终就觉得贾宝玉是一个纨绔子弟，一个不成才的一个男孩子，因为他抓了一些女孩子的钗粉啊胭脂。当然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贾宝玉后来有一个怪癖，就是喜欢吃女人的胭脂，就是以前的女孩子要调那个胭脂来抹在口中的，然后他就常常要偷吃那个胭脂，那爸爸打了多少次他都不听的。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红这个字，导红轩怡红院的红，有一部分大概也在说他的某一种女性性格的东西，对女性的那个割不掉的那些东西啊，所以在这个周岁的时候他就试过。好，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冷子兴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说，因而祖母便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郑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的物件摆了无数与他抓取啊，让他来抓，谁知他一概不取，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郑老爷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徒儿。好，这一段我讲，我不晓得现在应该选出来大概做儿童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章。我觉得其实父母亲对孩子的一些偏见，有时候我们无法想象，就在小时候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他就决定，而这个决定也往往变成父亲会在贾宝玉身上特别加重一些压力，让他一定要读45斤，要去纠正他的所有亲近这些女孩子，结果反而逼迫他就是要跟那些姐姐妹妹混在一起。爸爸每次打他，他一痛他就叫姐姐妹妹，那别人就问他，你 爸爸打你干嘛叫姐姐妹妹？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叫姐姐妹妹就不疼了，那爸爸更气，就更打得厉害。那有时候我觉得贾宝玉的故事其实作为一个青少年的教育大概是蛮好的一个范本，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年龄是叛逆的时期，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他有一种对抗，而这种对抗变成父子之间其实永远变成对立，也不再沟通。好，所以我们下面等一下最后一部分我们会把这一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作者的人生观讲出来，就是他讲人有两种，一种是应运而生，一种是应劫而生。那么对作者来讲，他认为他要写的人也不是应运而生，也不是应劫而生，而是夹在两者之中的第三种人吧。那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现代人性的观点，就是人的身上同时具备善恶两种力量，而这两种力量一直在平衡跟摇摆，才构成了真正真实的人性。所以他打破了儒家过去认为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看法，而是写出在善恶好坏之间的一种人性的游离关系。我们等一下下节课会花最多的时间把应运而生跟应劫而生的这个人物一个一个跟大家做一个仔细的介绍。